law enforcement or TSA personnel in the area. Your cooperation in this effort is greatly appreciated.
弟弟啊，来，到姐姐这边。哎呀，你轻点啊，都要把我扑倒了。快一年没见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跟个小孩子一样粘人。好啦，知道你很想我啦，我也很想你啊，臭弟弟。好了好了，你先把行李给我，这里不能停太久的，我们先去吃点东西。这车当然是我的啦。姐姐，我出来工作都3年多了，攒钱买辆车，很奇怪吗？飞机上没睡好吧？你先眯一会儿。到地方了，我叫你，系好安全带哦。姐姐，我要开车了。喂，小鬼啊，醒醒啊，我们到了。瞧你一副没睡够的样子，好可爱哦。怎么样，姐姐我开车稳吧？你脸怎么那么红啊？姐姐只是跨到你身上，你反应就这么大了吗？嗯，一年没见，是不是有点兴奋啊？你看车窗上，姐姐我可是贴了隐私膜的，周围也没有什么人，想不想？好啦，不逗你了，下车去吃东西吧。你要吃点什么？随便。夸女孩子秀色可餐什么的，好土啊。那我点了。麻烦来一杯不加糖的意式咖啡和一杯姜糖玛奇朵，2份甜甜圈和1份招牌小蛋糕。意式咖啡是我自己喝，我当然记得你不爱喝苦咖啡啦。你呀，就连饮食爱好都 都和小孩子一样呢，爱吃甜食。我以前确实不爱喝苦咖啡，这不是经常要加班吗？也就只有浓缩咖啡才足够提神，喝着喝着就习惯了呀。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啊？你这硕士读的比我工作的还要忙，这都年初一了你才知道回来，除夕都在飞机上过。知道了知道了，知道你找了个很厉害的导师，很快就要弄出惊人的科研成果了。唉，真是辛苦你了，也不知道你这粘人的小奶狗是怎么忍下来的。以前读本科的时候天天要跟我腻在一起，现在连通个视频都没有空。我都有点怀疑你是不是在那边看上哪个漂亮妹妹了，所以都没有时间陪我。发什么事啊？幼不幼稚啊？我相信你啊。其实也是怪我，我也挺忙的，经常要加班出差什么的，空闲时间总是不能重合。你干嘛啊？要坐到我旁边和我近一点吗？好吧，那就坐这儿吧。喂，你别挤我呀，都要把我挤到窗上了。没说不可以贴我身上了，只是东西还没上呢，一会儿服务员过来看到多不好。拜托，小鸟依人是形容女孩子的好不好？哪有大高个男人这样撒娇的？好吧，你这样也说明你没有变，还是从前那个爱黏着姐姐的小学弟，还是和刚见面那时这么可爱呢？我啊，哎，还是一样咯，只是工作有了起色以后就更忙了，天天加班，时不时要出差。不是问这个，那你问什么啊？行啊，牛起来了呢，既然都敢怀疑姐姐我了，怎么可能嘛？姐姐的工作单位你又不是不清楚，都是些没有什么情调的死直男，哪有弟弟你这么可爱啊？我怎么会看得上他呢？虽然说也有那么几个追求过我的人，但是在我明确表明我有你这么帅气又迷人的小男朋友之后，他们也就死心啦。我这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呀，还是以前那个小醋坛子吗？以前姐姐和别的男同学多交流几句，你都能气呼呼的半天不跟我说话。哎，吃的来了，我们先吃东西吧。 这可是你以前最爱吃的小蛋糕啦。来，姐姐喂你吃。没有以前那么甜了吗？不会吧，我尝尝。好像是的，的确是，或许是没有以前那种感觉啦。哎，我没有在暗示什么啦，我是说，以前时候生活费不多，我们出去租房子的钱。都是我们兼职挣来的。假期回来，用所剩无几的零花钱出来约会，所以才会感觉这小蛋糕格外的甜啊。想起那时的日子，真是怀念呢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？是在一次同乡聚会上吧？那时候你才刚上大一，满脸的青涩。来参加聚会，也不知道把你那小胡子刮一刮。我当时看到你时不时就偷瞄我，我就知道这小学弟肯定是被姐姐我迷住了。你还说不是啊？我可是记得那时候我们目光一对上，你就慌忙的把视线移开，脸红的样子。你说，这么害羞的小学弟，后来是借了多少个胆子，才敢来到这个大三学姐面前要微信啊？我可是记得呢，你那时候说三四个字就结巴一次的窘样。还有一次约我出来见面，用的借口也好拙劣啊。拜托，有数学系的同乡大二学长，你不请教？来请教已经把高数丢下2年的大三学姐，你真当我看不出啊？当初追我的人不少呢，也不知道后来怎么就稀里糊涂对你动了心，可能是想着把小奶狗调教成熟，会很有成就感吧。不过，你也是真的有耐心。明明我那时候更喜欢你的一个学长，你还是坚持着追了我1年。嘘，不许你这么说你自己。舔狗怎么啦？就算是舔狗，你也是奶凶奶凶的那种。人们不是说舔狗舔到最后，应有尽有吗？你还记得那时候第一次约会，带我去看夜场电影吗？我猜这主意肯定是你朋友给你出的，你那时候肯定没有这个色胆。想着女生宿舍门禁早，这样我肯定回不去了。却没想到姐姐我在学校外面有为考研而准备的房子。还有哦，后来你脸红红的跟我说要搬出来跟我合租。等真的住在一起了。你却只敢睡在另一间小卧室， 就连姐姐我穿着浴袍在你面前晃，你也不敢多看几眼。想想真是可爱呢。有一次国庆小长假，我们吃烛光晚餐，我假装喝醉，你最后却只把我抱回卧室，盖好被子就回自己房间睡觉了，弄得姐姐我都要怀疑自己的魅力了。不过你这个小鬼还是挺有情调的呢。我大学的最后一个生日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摆了1314朵玫瑰，姐姐那时候真的被你感动哭了。不过现在想想也没有那个必要，我们那时候都在一起挺久的了，偶尔搞点小浪漫可以，但是这么多玫瑰花，你一定攒了好久的钱吧？想想就很心疼。嗯？没有啊，我哪里有怪怪的？今天总是在回忆以前的事情吗？嗨，只是触景生情，有感而发罢了。点的东西吃完了，吃几颗牛奶糖吧。你以前啊，最喜欢的糖果就是这家店的自制奶糖了。买完单还要管钱单要呢。那啊，哦，好啦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现在大年初一的，赶紧回去陪陪家人吧。那好吧，那我们一会儿去看个电影，看完电影我再送你回去吧。好啦，票我已经买好了，但是电影开场还要一个多小时呢，看你挺累的，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这里还是有不少人的呢，你一个1.8米的大汉子凶不凶啊？停停停停停，真是受不了你啊，一言不合就撒娇。那你躺下来吧，枕着姐姐的大腿睡一会儿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呢，躺在我腿上的时候就喜欢我给你讲故事。那我给你讲了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。小和尚每天的功课，除了跟老和尚吟诵佛经之外，就是用小米喂食庙里的鸽子。有一天，老和尚对小和尚说，庙里只剩半个月的月亮了，为师要下山化斋，大概7天左右回来。你在庙里要坚持每日学习佛法，早日参悟世人的本质，也不要忘了喂鸽子。老和尚不在，小和尚贪玩起来，也就忘了学习佛法的事情。每天就逗逗鸽子，鸽子就咕咕咕咕地叫。小和尚在山里听到其他的鸟叫，都是咯叽咯叽的。 就只有鸽子的声音不一样。小和尚觉得好玩，就时不时学鸽子叫。一周过去了，老和尚回来了，他问：你有没有认真研习佛法呀？小和尚就回答他：咕咕咕咕咕。哎呀，我是真的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的啦，就只好这样敷衍你了。其实我真的好爱你，也憧憬着像你说的那样，等你也出来工作了，我们一起努力，等挣够了钱，我们买套山间别墅，带前任的那种。院子里最好有个长椅，夏天的夜晚，你就枕在我的腿上，我给你讲故事，我们一起看天上的星辰。就像以前在学校的夏夜一样，然后我再给你生个小宝贝，我给你们爷俩讲故事，这样的生活想想就很美好嘛。但是这样的未来我不想再等了，对不起。我们分手吧。你别激动啊，为什么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，我只是感觉累了。我们在一起5年，异地的时间就有3年，我很忙，你也很忙，我们空闲时间总是不一致，平时应酬受到了委屈，想找你倾诉都做不到，这样的苦涩感你也体会到了吧。我为什么喜欢喝意式咖啡，就是想多尝尝苦的东西，这样麻木了就不会感受到明明有男朋友却自己一个人孤独的面对了。但是这不公平啊，为什么你可以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永远不长大？我知道你才22，要你特别成熟，不切实际。但是能不能不要每次做决定的话，都由我来说？你别动。以前你总是逆着我，受了委屈，就找我倾诉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我难过的时候也多想你能抱抱我，安慰我。可是为什么我总是做倾听的那一个？ 你不要说对不起啊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是我现在做了这个不好的决定。我们3年以来见面的次数，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了。因为怕对方没时间，这过程中的心酸，我们都独自咽下。时间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，我总是去暗示自己，尝试将我们的感情粉饰的和当初一样，可是我失败了呀，你也能感受到吧？就像这家店的小蛋糕，再怎么品尝，也不像当初那样甜了。不在一起的时间那么长，我们连交流的共同话题都没有了。就像这次见面，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，也只剩下当初的回忆了。可是回忆总有淡去的一天，好多我们当时的甜蜜，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。我常常想象着未来每一天的生活，阳光明媚，起床时能看到你刚好在厨房端出热腾腾的粥，夏天的夜晚你和我坐在长椅上一起仰望闪烁的星辰。但是我真的累了，我开始用现实的眼光来衡量这段感情了。我们没有时间陪伴对方，感情会淡。你搞科研，我做商务，我们的生活轨迹不会有重合的。你读完硕士，还要读博士，我又不可能辞掉现在的工作去你的城市。未来，我真的等不来。行了，坐吧，一会儿的电影就不去看了。这里离你家很近，你去拿一下行李，我就不送你了。
只是不够果断，我总是一个 寂寞需脚跟，回忆需要恨，也没有人坚决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，寂寞需脚跟，回忆需要恨，我一个人共存。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，寂寞是脚跟，回忆需要恨，也没有人坚决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，寂寞是脚跟，回忆需要恨，我一个人共存。没有人在等着一个人，一个人在等着没